好，喂，我们现在仍然开始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是从《楞严经》的这一段开始，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殷勤祈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与时复有恒沙菩萨及十方大阿罗汉必知佛等，具愿乐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上次提到阿难被摩登伽女迷惑，差一点就破了戒体，然后佛陀让文殊师利携带着这个楞严咒啊，去把阿难跟摩登伽女通通就提将回来了啊，提回到佛陀的面前。阿难见了佛以后，就顶礼悲泣啊，跪下来，很懊悔的样子啊，恨无始以来一向多闻。因为阿难的多闻不是这一世，阿难是一个久远以来就是一个特别多闻的人，以至于阿难在这一世他的记忆力特别好。据说佛陀涅槃以后第一次集结经藏的时候，那些四果罗汉的大弟子他们都无法把佛陀讲过的所有的经典背诵出来，只能这个人背一部分，那个人背一部分，而且里面很多地方都有错漏。最后阿难终于在大迦叶尊者的基地下，在半夜里终于证到了四果。他证到四果以后，立刻到当时集结经藏的那个房间，那个房间门是锁着的，因为只允许四果罗汉进入那个房间，不允许低于四果的任何其他人进去。阿难就在外面敲门啊，并且在门外面说啊，他已经证到了最终的解脱。迦叶就在里面说，你既然证到了，那还用我开门吗？你直接从钥匙孔里进来好了啊。阿难就以神变力从那个钥匙孔里走进房间，进去以后就以阿难为主啊，以如是我闻为开头，阿难整个复述了佛陀一生当中所有的开示，所有的一字不差，所以可见阿难的记忆力是多么的强大。而这么一个拥有强大记忆力的人啊，有电脑般储存能力的人，一个已经证到初果阿罗汉的人，仍然被摩登伽的淫欲勾引住了。所以阿难觉得非常的非常悔恨，非常非常悔恨。他说，我一向多闻未全道力，这句话实际上非常重点。为什么非常重点？因为这句话适合于几乎适合于每一个在修行道路上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对于一个年纪很大的人啊，尤其是低文化程度的人，也许他信了佛或者进入修行的道路以后，无论他是佛教、天主教或者其他教派，大多数老年人只开始念佛或者念上帝或者是念某一个咒语，他没有太多的文化，他的虔诚是不受思想干扰的，他异常的虔诚。在密宗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据说有一个藏北有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住在山凹里面的一个山凹深处的一小块草原里面，那个草原正好四面都环山， 也没有什么人家，只有他一家人家帐篷啊，他们以放羊为生啊，放牛放羊为生，挤羊奶为生，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太多的生活的工具啊，他有一群羊就足够他生活一辈子了，他可以喝喝羊奶，然后把羊奶制作成猪油啊，然后有一些年老的羊就杀掉成为食物，基本上是这样，就是偏远地区的藏民的生活，基本上有一群羊就可以过一辈子啊。那么这个生活在最偏远地区的一个老太太，她从来没上过学，她不识字，她只会念一句最最通常的密宗里面通常的六字大明咒，而这句咒语也是别人告诉她的，但她年纪大了，那个人告诉她 Om Mani Padme Hum， 告诉她的时候她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当那个人走了以后，她就记不住这个咒语，就说他把最后一个字念成了别的发音啊，然后他虔诚的念这个有一个错别字的咒语，虔诚的念。他念的时候，他因为教他的人跟他说你每天念要念3000遍，所以他就数了3000颗豆子放在一个大碗里面，然后拿一个空碗，他每念一个豆，每念一个咒语就拿一粒豆放到另外一个碗，这样他就可以知道今天有没有念完3000遍。他念了十几年，最后十几年以后，有人路过那里，发现这个老太太非常奇妙，她每次念一个咒，念一遍咒语，那个豆子就会自动跳一个到另外一个碗里去，根本用不着用手去拿，啊，所以路过的那个人就很震惊。很吃惊，居然念六字大明咒，而且他的发音是错的，念了十几年以后，那个豆子自己会跳，从这个碗里跳到那个碗里，从那个碗念满了以后，他那个豆子就会往回跳。所以这个喇嘛看到以后就非常吃惊啊，他觉得他念咒非常虔诚，然后他临走的时候说，我看你念咒如此的感应，那么我就告诉你，咒语最后一个字有一些错误，最后一个字你应该纠正它的发音，它的发音不应该这样的，啊，它的发音应该念 Hum，Om Mani Padme Hum。这个老太太说：“好的，好的。”然后她就开始念 Om Mani Padme Hum。当她这样念的时候，那个豆子就不跳了，那个灵感突然间没了。所以这个喇嘛一看，呀，糟糕，他说你还是念回去吧，按原来你的那个音发音念，按原来那个错的发音念，我刚才跟你是开玩笑的，你刚才念的是对的。所以这个老太太再按她的这个原来的发音念，这个豆子又开始跳。所以当一个人他超越了他的思想，他变得如此信任，他没有任何怀疑，哪怕他再念一句错的咒语，十年以后这个咒语也变得灵感，也变得有灵性。这个公案在密宗里其实挺有名的啊，一个非常有名的公案。除非他是一个老年人，他不受思想的障碍，他是一个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他不受思想的障碍，他的心直接越过了他的大脑，你跟神圣之间唯一的障碍就是你有一个大脑，你的心如果能够超越你的头脑，就直接可以冲出头部与头顶上方的神圣合一啊，这是一个比喻啊。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一旦达到头部，他就被阻碍在那儿。思想是一个迷魂阵，思想是巨大的迷惑。你也许像阿难那样，一辈子研究了无数的经典，所有的逻辑，所有的理论你都精通，但是你会发现，就好像禅宗初祖达摩讲过的一句话， 理上明气力弱，事上明气力强。你理论上明白，但是你的力量是很弱的。你在实际的事情上面能够明白，力量才会强。所以阿难是碰到一个实际的事情，一个美女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所有的理论都烟消云散了，连最基本的理论戒律都忽然间都没了。对那些理论，那些几辈子累积下来的、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理论有什么用呢？对阿难说，一向多闻未全道理。今天有点卡，对不对？对阿难说，一向多闻未全道理，你的力量只限于你的头脑，但你的心却没有力量。我想起将近30年前，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个东北的这个宣化上人？当时东北，他在东北的时候还没有出家，还是一个居士，而且年纪很轻，只有20几岁。有一次，宣化还当时还是一个少年，曾经有他的同班同学的一个女生非常爱慕他，非常喜欢他。他心里面，他当时也是一个少年，所以他不可能完全没有动心。他自己后来也说，其实心里还是有想法，但他渐渐的，他就摆脱了那个想法。他觉得他现在不应该这样做，他觉得他还要孝养父母，他还要努力念书，他还要成才，所以他说他现在不应该去想这方面的事情，他就依然的沾断了这样的念头。据说那个女孩曾经主动找到他们家，在没人的时候，坐到他身边，要做一些什么，他也断然的拒绝了人家。所以他是一个心地很正的人，非常正派的一个人。即使他当时没有出家，他的心是如此的纯正。这种正，如果你有经验啊。我再说一遍，你仔细听好，这种证，如果你有经验，你就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行为的正派，它几乎是一种力量。对心灵的纯净、心灵的纯正，是一种极大的力量，非常大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在涅槃的时候留下一句话，你们要以波罗提木叉为师，也就是以戒为师。虚云老和尚圆寂的时候也讲了同样的话，我圆寂以后，你们只要以戒为师，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听上去好像这句话非常宗教化，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句话其实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戒并不是宗教的戒律，这个戒是指一个人的正气，并不是真的有某种宗教的戒律你需要去遵守它，而是指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你的生活态度是阳光纯正的吗？那还是你的生活态度是猥琐阴暗的？这并不是真的要你去皈依某个宗教然后去受戒，不是的。就像那个念六字大明咒的老太太一样，她如果10年间她的心地不够纯正，她再念10年咒语也不会有任何感应，那个豆子是不会跳的。我记得我在群里面一直告诉大家要念绿度母心咒，但是你知道绿度母21度母赞里面，度母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这是。在这个度母赞里面，度母讲的，你念我的咒语，要如何达到感应才会获得我的回应？他说，比如带霜鲜花之果实，用于种地，种地不能发芽般，破戒存有疑虑心之人，遂修极为甚深之明咒。欲求加持，注定不能生。你等所作徒劳无益，该明咒亦形同凡俗语，禅定亦如同 一如孩童之思念。也就是一个破戒的人，一个行为不正的人，或者一个内心有疑虑的人，他哪怕天天在持咒，注定不能获得加持。因为正只能感应正，邪只能感应邪。你的心邪，你就是念咒语，念正的咒语，也无法感应到正的菩萨。你必须里面也是正的，你的心也必须是正的。当你念度母咒的时候，当你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你的心必须保持一个纯正，否则你无法感应到这么一个纯正的度母来回应你。因为这是能量法则，纯正只能感应另一个纯正。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当你哭丧着脸走向神的时候，神也只能哭丧着脸迎接你。当你跳着舞走向神的时候，神也会跳着舞欢迎你，他只能以你的样子来迎接你。当你不那么正，你就无法感应到像杜母、像观音这样的神圣力量啊！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念一辈子咒都没什么感应，甚至连一个梦都没有，一个好的梦、吉祥的梦都没有，不是神圣力量不愿意来，而是他无法到你的面前，无法到你的梦里来。你的周围有一层戾气，你知道算命里面有一种说法叫一个人戾气很重。什么叫戾气？也就是一个人由于他的心地不正，所以他身边，对，他身边有一层灰蒙蒙的能量围着他。这灰蒙蒙的能量并不是有什么鬼怪给他的，而是他的这种灰色的心地、邪恶的心地自动吸引了这种戾气笼罩住他。当你全身有戾气笼罩的时候，神圣的感应进不来，他连梦都进不来。所以有人问我念了这么多咒语连一个梦都没有，连一个相对好的梦都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这，如果你念了一个月的咒，用不着一个月，其实一个礼拜就够了。你如果念，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你如果念一个礼拜六字大明咒，你没有梦，就只能证明一件事，你不够纯，不够纯正，你还有戾气。那有人问怎么去除呢？非常简单，你可以通过像以前80年代练气功一样，用手抓一把往旁边一甩，有用吗？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用。你可以甩100下、1000下，甩完，新的戾气又来了，因为你是个磁场中心，你会吸引属于你的那一份能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磁场中心，每一个人都是等离子体，都是一个磁场，你注定会吸引跟你匹配的能量来到你身边。所以心地不光明，你就是天天洗澡换衣服，天天甩，把戾的气往外甩，你也甩不掉。你会吸引更多的属于你的那份灰色能量来到你身边。这是能量法则，这是物理性的，你改变不了，你也无法扭转它，它是一个物理效应。那怎么办？非常简单，非常简单，你只要在你的里面渗出一点阳光来，你把你所有的那些负面的思想通通放下。你能活得阳光一点吗？你能活得纯正吗？你能够在面对像宣化上人这样有人在诱惑你的时候，你能不受他诱惑吗？可以吗？你能可以，你内心的一份光明就出来了。这个是真正去除戾气的方式，由内而外。这也是王凤仪讲了一辈子的事。王凤仪一辈子都在讲你要怎么做人，因为你做人的方式决定了你未来的命运，一辈子的命运。你嫌弃你的丈夫， 嫌弃你的小孩，嫌弃你的公婆，等等等等，你无法做一个持家的主妇，你无法做一个承担责任的丈夫，等等，你所有的行为，所有自内而外的这些言行，都创造了一个属于你的能量，你的这些能量将会吸引相应的外在能量，也就是会吸引外在的人跟事，而这些人跟事将一步步的累积成你未来的命运，所以佛陀才会讲你要以戒为师，因为也许你是一个不擅长冥想的人，他对你太技术化了，也许是你是一个根本无法主动提升意识层次的人，他对你太高深了。啊，禅定冥想这些东西对你太高深了，但是你起码可以从行为上做到。一旦你的行为做到了纯正，你的心灵注定受到影响。而一个人如果只从里面开始做，他的外面倒不一定完全会受影响。一个人像阿难一样，里面充满了知识，充满了学问。但他行为一样做不到，对行为做到似乎更有强度，更有难度。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一直讲，你要先从行为上做到。所以阿难说：“我一向多闻，但未全道理。我没有道理，我实际的力量没有，只有思想的力量，只有思考的力量。”而思考的力量面对实际场景就变得软弱无力，而我实际力量这种道力来自心灵的力量却没有，所以他向佛陀提问：十方如来得成菩提，是通过摄摩他跟三摩禅那，也就是止观，从止观走进去的最初的方便，我应该怎么做呢？啊！于是，恒沙的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啊，都默然静坐啊，想听听佛陀的回答。佛陀就说：“阿难，如我同气，情君天伦。”啊，文字非常优美啊，因为这个文字是房荣，宰相房荣润色，所以文字非常优美。如我同气，阿难是佛陀的堂弟，他们是亲戚关系。情君天伦啊。亲戚，当初发心于我法中见和圣相，顿舍世间深重恩爱。你当初是看见什么，然后能够舍弃世间来寻求出家呢？阿难白佛，我见如来三十二相，甚妙殊绝。我看到佛陀的三十二相太美了，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啊，整个身体像发光一样，啊，像透明发光一样。常自思维，此相非是欲爱所生。所以，我想这个这么美好的样貌形象，一定不是欲爱所生的。可以故欲气粗浊，性少较垢，脓血杂乱，不能生发甚净妙明。因为欲气。男女的行为是非常腥骚交媾的啊，他怎么会生发出如此净妙紫金光聚呢？据说佛陀的脸上的光是紫磨金光，紫磨金光，肤色非常好，肤色非常好。是以可仰，从佛涕落，所以我非常仰望。遵从佛陀剃发出家。佛言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住妄想思想不真，故有轮转。佛陀一句话就切中了要害。这句话是禅宗里面最最常用的话。佛陀说：“十方的众生， 之所以从无始以来，从久远以来，生生死死，都是因为不能认出你的心的本性，那个明体啊，《大所应讲》叫明体，光明的本体，而错用妄想，此想不争，故有轮转。错用妄想，妄想这个词很宗教化，很专业，是什么？通俗的讲，就是错用你的思想。你总以为你懂了，你觉得你通过思考、通过理解，你懂了。这个懂是多么的脆弱！你懂了30年，然后摩登切在你面前，只是招招手，你的所有懂了就全部掉落了。你懂所有的咒语，懂所有的戒律，懂所有的逻辑，懂所有的天堂，懂所有灵性上升的秘法，然后摩登切向你招了招手，然后你的所有的懂了就全部遗失了。所以可见这些懂了，全部都是思想里面的幻觉。你知道吗？顶果仁波切有一次在不丹的时候闭关，他在闭关山上，坐在山坡上啊，坐在山坡上入定，大手印的入定是睁眼，睁着眼。他在定中睁着眼的时候，看到满山遍野的山谷啊，突然间显现成了空行净土。布满了成千上万的勇士空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金刚亥母，啊，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圣境啊，非常难得的圣境。这个显现持续了很久，一直到天黑，啊，然后他回到房间，他就跟旁边的人说：“我今天看到金刚亥母了啊，漫山遍野。”他的侍者说：“那你为什么没有问亥母？”让他给你授记，做一些未来的预言呢？顶果回答他：“为什么要问呢？这一切，即使是你亲眼看到的，即使它看上去如此的客观，也只不过是头脑的一个梦，它只不过是一些思想而已。”我记得顶果当时的回答说：“那些只不过是一些思想而已，只不过是一些念头而已。”你了解的所有伟大的真理，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思想。有人非常怀旧，今天下午还有人问我，他非常怀旧，他时不时的就会开始回忆过往的场景，美丽的片段，那些片段令人忘怀，你的童年，你的恋爱。你所有曾经的过往，你的友谊，你大学时代的那些美好片段，你的同窗等等，他喜欢回忆这些，你的初恋啊等等。他每当回忆过一整个场景，一幕一幕的场景以后，他最通常的一个感觉是，一旦他从他的回忆回过神来，再次看到现实，他就觉得很灰暗，很沮丧。现实看上去没有回忆那么美好，啊，那个回忆是如此的美丽，而现实如此残酷。所以我要告诉他的是，他一定上当了，一定上当了。你上了你的头脑的当，所有的这些回忆只不过是你头脑记忆的再组合，以画面的方式再重现。所以你看到的这一幕幕，所有的这一切，没有一个场景是新的，全部都是旧的。你知道吗？你就好像在翻一本旧的书，当你翻一本旧的书的时候，你一定会闻到一些灰尘的味道，因为它来自过去，来自 几十年前的记忆，它一定有某种灰尘在上面。当你回忆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所有过往的记忆的时候，你将会被蒙上一层灰尘，你的意识会被那层灰尘蒙住，变得更加的灰暗。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睁开双眼的时候，连现实都变得灰色，你的意识下降了，啊，很明显，你的意识下降。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怀旧的人老得很快，他没有活力，他的意识总是在倒退，他的意识总是在下降，他变得越来越没有活力，他变得越来越看不到现实世界的阳光。所以佛陀说，这就是妄想，此想不真啊，这个想不是真的，这个想全部都是虚拟的，一切的思想都是虚拟的。如果顶果仁波切不是在密宗里的话，他显然看不到看不到任何金刚亥母，他的思维里面如果没有金刚亥母这样的种子，这样的记忆，他是看不到的。所以为什么顶果讲那些也只是一些念头而已，那些是你念头在你面前创造的影像。如果你不是密宗，如果你是天主教，你坐在那座山上，你看见的将不是金刚亥母，你看见的也许将是天使，将是耶稣，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你的思想。当你相信你的思想，你就会轮转，因为思想都是旧的，思想没有新的，没有任何一个思想是新的，思想全部来自过去的经验跟记忆，而那些记忆有一个倾向，所有的记忆都有一种倾向，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记忆都在使出浑身的解数，希望把你拉回去，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它有一种着迷的力量，你当你越回忆，你就觉得越想回忆，一个人越怀旧，他变得越来越怀旧，那些记忆似乎试图把你拉回到梦幻的境地，拉回到那个场景。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记忆都是未完成的，你明白这一点吗？你的思想如果是完成的，它就不会再现，所有再现的思想都意味着它没有被完成。如果你在你的左手心上用你的右手指画半个圆周，然后开始做其他事，一小时以后，你突然间你的思想会提醒你还有另外半个圈没有画，你会莫名其妙的举起手把另外半个圈画圆，否则你的思想就会觉得不安，因为事情只完成了一半。思想有一个倾向，他喜欢把事情全部完成，所以一个思想一旦被全部完成，他就不会再现，所有再现的思想都是未完成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再现的回忆，那些记忆在试图把你拉回去，因为你没有完成它，他在试图要求你完成它。然后这就引发了一种心理学的治疗方式，叫做回溯，大家也听到过。你开始回溯你的童年，回溯你童年的遗憾，回溯你曾经受过的侮辱，因为那些侮辱没有被还击，意味着它没有被完成。你必须在你的回溯里面还击那个侮辱你的人、骂过你的人、打过你的人，即使那个人现在已经死了。那个人你无法看见他，但是你也要虚拟他现在站在你面前，你开始打击他，开始还击他，只有这样你的思想才会被完成，你才会觉得松一口气。当然，对于病入膏肓的人，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啊，所以心理学就创造了一种，啊，打枕头的方式，啊，把你的老板想象成是一个枕头，你打他。因为你在心里一直在骂他，这个骂没有被彻底的完成，所以打完以后你就觉得你不再恨你的老板了，他被我完成了，但是他很容易做过头。你如果拼命的发泄，拼命的发泄，做过头了，你就会发现你的发泄好像没有尽头了，你时不时的就要再次发泄， 它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它是有副作用的，它有可能做过头。那么，在佛教里，在禅宗里，并不使用这样的方式，在佛教里有更高超的方式，比心理学的回溯方式更加高明。佛陀曾经讲过，你只要看到它像流水一样流过去，它就会被画上句号。你甚至不需要以行为的方式去完成它，没有这个必要。你看到你的遗憾，然后你说：“哦，是这样的，可以的，那就随它去吧。”你的遗憾就被终结了。如果你对你的曾经的遗憾不再抱有任何执着，它就画上句号了。你对它的觉知，如果足够的超然，他就会被画上句号。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在禅定的时候，所有的过往的记忆会显现，那些记忆没有被实现，没有被完成。而当你不认同这些记忆，他们就会流过去，他们不会再一次显现。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被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禅定完成的人，他会觉得轻松。在心理上，他都会觉得放下了很多负担，释放了。他在释放那些回忆，他在释放那些痛苦，那些记忆的痛苦。他不需要挥拳头，他只需要在脑子里面释放它们。这种功能在你的梦里面也被重现。你的梦里，你的潜意识会主动释放那些痛苦的记忆，让他们被释放掉，完成掉。所以生理上要达到健康，一个人必须放下所有思想的负担，必须释放所有这些累积起来的未完成的思考。而对于一个清醒的人，佛陀的态度或者禅宗的态度是：你要清醒到足够认出你的思想是一个梦，这是唯一的要求。这个要求听上去极其简单，但它却是最难的。人总是会被他的思想迷住，他总是相信他的思想。一个人在面对另外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他立刻会被一个主观的思想所占据，他立刻有一个主观，一个判断。对这个陌生人的一个判断，然而这个判断是很不客观的，因为他并不了解他，他只是来自过往的经验、过往的记忆、一些主观的评判，而这些立刻会掌握住你。对于一个能够超越思想的人来说，他就会显得足够的宽容，他不会对一个陌生人有太多的评判，他会像第一次看到他一样。他拥有一个全新的眼睛，孩子般的眼睛。他以如此清澈的眼睛看一个第一次来到他面前的人，他不做判断。也许只有一个孩子能够做到如此清澈的面对陌生人。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困难。人们的思想根深蒂固，这就是佛陀讲，一个人受制于他的思想，故有轮转。汝今欲言无上菩提真发明性，应当直心酬我所问。先把你的心变成直心，不要有歪曲，不要有那么多的主观，不要有那么多的判断。你变得像一个孩子一样直，非常的直。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知心。十方的圣者，他们都拥有一颗纯正的、笔直的心。他们不经过头脑，他们不受思考的迷惑。心言直故，乃如是乃至始终地位，中间永无住委屈相。他的心始终是直的，始终是直的。 如果你有一颗直心，你会发现你的命运也开始顺利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讲傻人有傻福，并不是傻人真的会有傻福，而是他的心不那么歪曲，他的心纯正。这就是为什么王凤仪讲，你如果不那么斤斤计较，你未来的命运就会少很多的坎坷。啊，王凤仪曾经讲过这样的话。王凤仪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跟他的一个同村的这个包工头一起去干活，他是长工啊，另外一个是包工头，他们给一个店，一个地主家种地啊，种很多地。那个包工头偷懒啊，每过十几步才下一粒种子啊，因为这样可以省很多力气，而王凤仪却非常认真的，每一个坑里都去下十几粒种子，所以包工头半天干的活，王凤仪要干一整天。然后那个包工头还坐在旁边笑话他，说你这个人真笨啊，你像我这样，你省很多力气啊。但是王凤仪说，像你这样，东家就要吃很大的亏了，就要浪费很多的粮食。哎，那个人说，东家管你什么事啊？啊，我们拿我们的钱，拿我们的工钱就行了。啊，他又看不出来我们到底干了好，干了坏。王凤仪说：“这不行，我既然拿人家的钱，我就要给人家把事好好的做好。”30年以后，王凤仪已经成为讲道会的主持人了。啊，有一天，一大帮子人送他到火车站上火车，结果突然有一个乞丐就挤到他面前，他说：“凤仪啊，你还认得我吗？”啊，王凤仪一看啊，原来是你呀！哎呀，你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样子，做乞丐了？他说：“我年纪大了，种不了地了，我没有饭吃了，只能讨饭了。”哎，王凤仪说：“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了，种不了地了。”而是30年以前，你已经种下了今天的种子。所以那个人一听，头就低下来了，很懊悔。他说：“是啊，是啊，我那个时候小聪明。”他说：“那你救救我吧，我怎么办？”大家听啊，大家听好啊，王凤仪给了他一个主意啊，你也许会很意外。王凤仪说：“你还有最后一条路。”你每天到农田旁边去捡牛粪，捡了牛粪以后，就倒在最最需要牛粪的那些人家的门口，无偿的，等于是无偿的帮人家捡牛粪，倒在人家需要牛粪施肥的田里面。你天天这样做，坚持几个月啊，坚持半年。你就会有一条道路在你面前打开，哦，那个人千谢万谢，他因为很相信王凤仪的话，他已经沦落到做乞丐了，也不得不相信了。他既然王凤仪说让他无偿的给别人去捡牛粪、施肥，他说好的，我这个上午去要饭，我下午就捡牛粪，啊，他捡了几个月牛粪以后，有一家地主人家就觉得这个人啊，哎，心肠真的蛮好，给人家捡牛粪施肥，啊，看他又很可怜，说来吧来吧，你到我这儿住在我的柴房里面啊，你天天只要给我捡牛粪就可以了，其他也不用干什么，你年纪也大了，啊，你就看帮我看柴房，总算他的晚年有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啊，有一口饭吃，也有地方住。干的活也是比较轻的活，捡捡牛粪而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心直就会影响到他的未来。你看不到这些，你心灵的跨度看不到那么遥远的事情，但是王凤仪看到了，佛陀看到了。我记得下午还有人问我们的一个学员问我说，除了要坚持冥想以外，还要做什么能够对冥想 有明显的帮助。我给他的回答是，除了冥想以外，对修行、对冥想最最有帮助的，你必须生活的足够阳光健康，不要做猥琐的事。这句话跟佛陀临终讲你要以戒为师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无论你是否在灵修，无论你哪怕你不灵修，哪怕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哪怕你不冥想，你哪怕你什么也不干，我们讲到最低限度，你什么也不干，你只是一个正常人，你要活得好，你要活得开心快乐，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是必须要达到的，必须要做到位的，这就是你的人格必须足够的正直阳光。你不做到这一点，你会莫名其妙发现你生活里面各种各样的事，蹊跷的事，负面的事，莫名其妙的事就特别多。那不是别的，那是你吸引来的，你心灵的负面吸引了你的内鬼，吸引了外鬼。所以戒这个字并不是只是给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它实际上应该给每一个人，它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生活的常识。你足够阳光吗？你足够健康吗？你足够直心吗？一定要直心啊，否则倒霉的是你自己，你在败坏你未来的命运，就像那个乞丐一样。这并不是宿命论，也跟宗教无关，它就是一个最最正常的生活的逻辑。你必须活得够健康、够阳光，很简单。不要太自私，不要太阴暗，不要太猥琐，因为这对你好，这对你的未来好，这对你的命运好。命运不是注定的，是可改变的。啊，任何一个圣者都是这样讲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是可改变的一件事。好，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我们从这个周五开始，我们在 YY 的晚上每个周五的8点半同一个时间，8点半到9点半，每周五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叫做学员分享会。我们会有一些学员或者是有体验的人，或者大家可以在 YY 里面以相互分享、相互讨论的方式，以互动的方式，大家能够相互提携、相互帮助。啊，这个是从这个周五开始，我们就会开始有这个活动。周五的活动并不是某一个人专门讲，而且是互动型的。会有也许会有好几个人一起来分享，大家可以相互探讨啊。所以周五的活动我不是主持人，由所有的学员大家自发的组织。